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演播许之威。
五月回到自己房间，他觉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打开计算机却看不下去。他走到书橱前，抽出老的相片册。五月翻动着相片册，这里珍藏着他童年时代的回忆，一家三口在海滩，在风景点的合影，他和爸爸和妈妈的合影，还有爸爸给他拍的照片。那个时候家里的条件远远不如现在，租的是公寓房，家里家具陈设十分简陋，汽车也是买的二手车。但是那是他最欢快的岁月，爸爸总爱把它放在肩头上，有时他会骑在爸爸的脖子上。五月的回忆被妈妈咚咚的敲门声打断。五月合上照相册，干嘛呀？岳小天推开门，我忘了告诉你，转走福山公司大笔兼并款的最大嫌疑人已经找到了，他就是你爸爸那个年轻太太的情人，所以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我根本就没有胡思乱想，我听到陈叔叔说，我中文不好，记不清，好像是说我爸爸赔了什么又什么，赔了夫人又折兵。你也知道你中文不好，这样最容易误解。他说的没错呀，你爸爸可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他年轻的太太有了情人，这人偷走了他们公司的许多钱。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中文不好，可是我并不傻，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自作聪明。五月，你怀念你爸爸，对你继父有成见，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没有理由的怀疑你继父和你爸爸的朋友。你不是也不相信我吗？等我找到他们合伙陷害我爸爸的证据，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说到这份上，岳小天感到无能为力，他摇摇头，关上门走了。回到自己的房间，岳小天觉得特别委屈，他趴到床上哭了起来。岳小天的思绪回到了十几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岳小天也是这样趴在枕头上哭泣，郑红斌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肩头。小天，这都是我们反复讨论早就说好了的呀，我在这里只能成为你的累赘，不能给你任何帮助。下个月五月就要上小学了，这孩子给我训练的已经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到了离开你们的时候了。你说的好听，孩子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这儿是美国，孩子不到12岁都不能单独待在家里，找个 babysitter 嘛，等我稍有起色，我会承担全部或者部分孩子的花销。那我呢？单亲妈妈的日子是人过的吗？这么多年你已经过着单亲妈妈的日子了，这是你自己说的呀，你既要照顾儿子又要为我操心，你看到身边一个大男人窝窝囊囊的混日子，心里就烦躁就难过，那么我不仅窝囊而且被老婆鄙视，日子能好过吗？所以分开对我们俩都是一种解脱。岳小天不说话了，抽抽气气。郑红斌提出离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知道婚姻到了这一步对于夫妻双方都成了桎梏。他继续劝说岳小天，我也不怀疑像你这样一个年轻美貌受过高等教育的东方女子一定会有人追求，单亲妈妈的日子只是暂时的。不瞒你说，自打你考上大学，我就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我一个当兵出身的粗人哪里能配上一个杨博士？可是既成事实，我们还有一个孩子，现在你拿到学位找到教职，孩子也大了，我该走了。你要诺娜和陈世明在一家档次相当高的餐馆就餐，穿着讲究的制服，打着领结的侍者上了菜，先生请享用。你要诺娜礼貌地点头微笑，侍者离开。陈总请尝尝羊排，这里的羊肉是从冰岛空运来的，我和太太去年到冰岛旅游，看到山坡上 鲜嫩的青草和悠闲的绵羊，才知道为什么冰岛的羊肉这么可口。哈哈，鸟罗纳先生真是会享受啊。陈世民用刀叉切下一小块放在嘴里，真是鲜美无比。我们中国人做菜总要放很多的葱姜蒜，还有酱醋油盐。过去不理解你们老外，以为你们不会吃，后来才知道想用原汁原味的美味佳肴。美味什么？佳肴？李奥诺娜从不放过听不懂的中文单词。佳肴意思是上好的菜。哎，你说你的中文是跟郑鸿斌的前妻学的，那是什么时候？你又是怎么抱得美人归的？鸟诺娜是搞国际贸易的，他敏锐地看到中国的崛起将改变国际贸易的状况，萌生出学习中文的念头。于是通过大学的校友会寻找私人中文教师，给的报酬不低，最后他从十几个申请人中选中了岳小天。通过一段接触，发现这个年轻的中国女子不仅美丽聪明，而且奋斗精神特别强。当然，如果不是因为郑鸿斌先放弃了岳小天，鸟罗娜也不会有机会。即使在郑鸿斌离开了岳小天回国以后，鸟罗娜也等了好几年。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约郑小天出去吃饭的情景，那次还是岳小天给鸟罗娜一对一的上课，放在鸟罗娜面前桌子上的是一张打印的唐诗，岳小天上课可是一丝不苟。这首诗在中国流传了1000年，你看字你都能认识，它的意境深远，每次读都可能产生新的理解。你自己读一遍好吗？好的，鸟罗娜认真地朗读起来。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很好，尼奥诺娜先生，你学习中文的积极态度已经给我很深的印象了，现在又主动要求每次课增加一些中国文学历史方面的内容，这让我很感动。有这么好的老师，我当然愿意多学一点。为了感谢你为我增加了学习内容，老师，我能有幸请你吃晚饭吗？鸟罗娜借机会提出邀请。谢谢，可是我不能，真的我没有时间。不至于吧，你不是说孩子放学后有人照顾吗？有是有，但是孩子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为什么？见到岳小天叹了一口气，鸟罗娜真诚地问道。也许我不该问你这些，但是你的神情里又让我担心的悲伤，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谢谢你的关心，你帮不了我什么。岳小天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我的丈夫回国了。回国又怎么样？他不再回来了吗？哦，对不起，我不该打听你的私事。没关系，他不回来了，我们离婚了。 I'm sorry to hear that. That's okay. 听了李奥诺娜的讲述，陈世民举起酒杯，祝贺你有机会娶到一个美女加才女。李奥诺娜举起酒杯和陈世民碰了一下，陈世民借题发挥，身边有一个美女偏偏放弃了，这就同明明有一处宝藏却封起来不开采一样。说起来，郑鸿斌也算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其实很佩服他，但是实在不能赞同他对待美女和宝藏的态度。这一点鸟罗娜先生，我们的态度倒是很相像，有好东西绝不白白放过。我也听说郑这个人很能干，但是太固执，你胜过他一筹啊，我的朋友。哈哈，总裁先生，继续讲你的故事，我很感兴趣。鸟罗娜也余兴未消。有一次小天给我讲铁棒磨成针的故事，我对他说，我相信这个道理，我也要用铁棒磨成针的精神把他追到。他笑了，了不起，陈世民竖起大拇指。 当然我也知道，如果不是他的前夫又结婚了，也许我还需要磨更长时间的铁棒。哈哈，你还真幽默。岳小天在卫生间洗去满脸的泪花，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禁又想起自己再婚时的往事。那一天带着喜悦的心情，岳小天在卧室里试穿婚纱，他对着镜子忽然生出一种怅然和悲伤。猛地回头，岳小天发现儿子正生气地盯着他看。五月啊，你什么时候站在这儿的？吓了妈一跳。看到五月抿着嘴不说话，岳小天问，你看妈穿这身好看吗？
不好看。
岳小天理解孩子，但他更希望孩子也能理解自己。五月，你爸爸离开我们走了，我一个人带着你太难了，妈选择再婚也是为了你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我不要人带，我自己会做饭，会用洗衣机，会打扫房间，我要爸爸回来。
这孩子可倔了。
可是你爸爸又结婚了呀，他不会回来了。
那是你不要他回来，他过去没有钱，你赶他走，现在他能挣好多钱了，你还不要他回来。
五月的小脑袋瓜子可不那么简单，既然能够想到这一层。五月，你还小，不懂大人的事，你爸爸在美国确实很憋屈。
那是因为你老是骂他，爸爸跟我在一起总是特别高兴。
哎，你这孩子，你让我怎么说你呢？
岳小天居然有理也说不过儿子。
I hate you, I hate Mr. Leonora。
五月说完愤然离开，把门猛地带上。想到这里，岳小天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敲门声传来，岳小天擦干眼泪去开门，五月站在他的房门口，还是小时候生气时的那副面孔。
妈，我要去看爸爸。
哎呦，那恐怕不行。
为什么？
中国的监狱有一整套的制度和规定，探视亲人需要申请，你的假期不多了。哎，这样好吧，我们先同你小姨联系，她是律师，她懂得规定。等你寒假的时候，妈妈陪你到中国，一道去看爸爸，好吗？五月感到有些吃惊。
你真的要去？
是啊，他是你爸爸，我的前夫，他的太太害了他，现在他没有亲人了，我们就是他的亲人。五月，我不仅要去看他，我还希望能做些事帮助他洗清冤屈，早日出来。五月坚定地说，
我爸爸会出来的，我要帮他，他一定能很快出来。
南山监狱工厂的车间里，郑红斌显得心思重重，他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把眼光投向窗外。车间的窗子装着拇指粗的结实的铁栅栏，窗外是一片开阔地，从窗口到对面装着高压电网的高墙有大约50米的距离。车间这边本来是有门的，但是门被拆了，用砖头砌起来堵死了，现在出入车间只有通往监狱主建筑群的一个门。车间外一道铁丝网墙把通向外墙的这片开阔地隔开，而外墙到车间这片开阔地都在远处岗楼哨兵的视线之内。不远处做电焊的何武成把焊工面罩推了上去，看着沉思的郑红兵，他能够猜到郑红兵在想什么。这时刘主任从外面走了进来，何武成捡起一颗小螺丝钉用手指弹向郑红兵。其实何武成是多虑了，郑红兵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自然不会因为走神而忽视有人进来。郑红兵手中的标尺已经举到眼前，刘主任叫道，
郑红兵到，你们几个从下周起换成晚班。
知道了。
确实他们几个已经得到做夜班的通知。刘主任满面笑容地走到郑红兵跟前，
领导讨论决定提拔你做副班长，你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辜负政府对你的信任。
感谢政府信任，我一定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
做夜班的
下班后有夜宵。刘主任的眼光扫向车间其他几个学员，几个轮换作夜班的，包括何武春，咧开嘴齐声答应，
谢谢政府关心。